白色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仍然把圣经打开，我们要来读另外两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今天要多读几段圣经。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第18节，我来为大家读第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21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就给她起名叫耶稣。另外一段圣经我们要再读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8节，请大家把那个刚刚马太福音的地方不要把它就是找个纸或什么把它放着，待会儿我们又可以翻回来。那我们现在要再回到路加福音，四福音的第三卷书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5节到38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8节，也是由我来为大家来读。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和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30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纪念你为我们降生，就谢谢你，因为你的大爱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愿你今天早晨得着我们对你的敬拜，求主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谢谢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愿你来使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圣诞节到了，你有没有期待什么事情？我前几天跟我们的青少年牧师魏拿丹牧师在聊天的时候，魏牧师说 他问我说你们家圣诞节是怎么过的？我说我们圣诞节就一般般过，我们有一些装饰，不过呢，就是大家吃个饭，然后到教会唱诗歌。他说不是不是，我是指你的家，你家里面有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不是到教会来。那我说我们家没有，就是吃个饭这样。他说我们家有。我说你们家怎么圣诞节的期待？他说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圣诞袜，那个圣诞袜呢不是穿鞋子那个袜子，那个袜子是要放礼物的那个袜子。那我的袜子呢是我的一个亲戚帮我做的，特别大，有这么大的一个袜子，然后是一个方形的，然后那里面呢可以放很多的礼物，所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期待人家来送我礼物，把那个圣诞袜那个可以装满。我说你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圣诞袜吗？他说都有。我说那每个人圣诞袜怎么样啊？他就说我们家只有那个他大女儿Alicia 的袜子特别小。其他人要大一点。那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特别聪明，所以我给他买一个很漂亮，但是那个容量比较小的袜子。那么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家庭，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要在圣诞节的时候期待有礼物，人人期待有礼物的来到。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对圣诞节的期待。圣诞是指圣子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期待就是一种等待中的一种盼望。我不晓得大家有吗？你对圣诞节有什么样的期待吗？说到期待有一本书，那么这个书呢，我最近看到我女儿在读的这本书叫做《Waiting for Godot》，Waiting 就是等待，Waiting for Godot，Godot Godot 哈，Godot。那么这个书呢，一个叫做 Samuel Beckett 写的。如果你的孩子读高中的话，你们高中的孩子都会有一本这个课外读物，叫做 Waiting for Godot。那我们中文翻译成等待果陀，我们把这个 Godot 呢，中文翻成果陀，就是果是水果的果，陀就是这个佛陀的那个陀，果陀。台湾有一个剧场叫做果陀剧场。那么它就是照这个字翻译的。那么这个等待果陀呢，这个 Samuel Beckett 写完以后呢，他就在百老汇上演这出剧。那么这个剧呢，非常的 popular 在百老汇你可以去看到这个剧。那么这个剧里头有几个人物，主要是两个人。那么两个人呢，他在树下，在那里，等待这个 Godot 的出现，这个果陀的出现。那么这个剧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一个风格。它事实上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一种思想在里头。他在说什么事情呢？他就说这个 Godot 他们等来等去呢，这个 Godot 一直就没有出现。他不断的等，他问说你为什么要等 Godot？ 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这里等 Godot。但是那个人又再回来说，那你为待会要做什么？我说继续等。那有没有等到？没有等到。那我们如果等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继续等。但是 Godot 最后有没有出现呢？Godot 没有出现。那么这就是一般的人他们觉得对上帝的来到并没有期待。那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我们有两段路加福音，一段马太福音。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医师路加，路加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同工，他是一个医生。那么你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这个路加是要写这本书是给谁呢？写给一个大人叫提阿非罗大人。那他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把当时所看见、所传讲这些事情的人，从头到尾他有仔细的考察，而且依次序写给你。第四节，他第一章第四节他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路加他写这些路加福音。我们刚读到第一章，后来第二章，都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来到。他说这些事情，是有人见证，而且仔细考察过，让人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那我们刚问大家说，你对圣诞节有没有什么期待？我们知道这段圣经里头啊，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头，至少有一个人是有期待的嘛，哈。刚刚我们读到有一位叫西面，哈，这个人是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他有个盼望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盼望这位以色列安慰者可以来到，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期待，我必须要承认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对耶稣基督再来我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我承认我自己是中国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期待弥赛亚一定要来，那么更没有期待说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期待很多事情，我期待圣诞礼物，我期待有 vacation， 我期待可能有什么 year end party 啊，有期待maybe 工作的时候有加薪，我期待可以上好的大学，我期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期待圣诞节有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是像这位西面一样期待这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当我们很仔细的来看到我们圣经的这一段记载，不管是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你如果很仔细很认真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些问题，我有这些问题，我至少有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我或者是我们需要等待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要等待他吗？为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吗？他一定要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吗？有这个必要吗？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一大段，就是关于童贞女玛利亚，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从童贞女玛利亚来出生？其实啊，第三个问题扒了很多的人。我们先从第三个问题来谈起，耶稣基督必须要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童女怀孕，各位知道这个是很有争议的，很多人即使相信了耶稣还是不太相信童女会怀孕，他就把这一段就是算了不看，就是你知道吧，那个其他都可以相信，这个我虽然有点怀疑，但是我就不那么怀疑，但是我也没那么相信。我不晓得各位对童贞女怀孕是不是你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圣诗翻开来，我们的 cover 这个背后有一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头有一段就讲到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是我们信仰告白非常重要一段，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段。今天大家都看八卦新闻，很多时候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可能看到一些八卦新闻，我也有时候不是故意去看，你每次去那个supermarket check out 的时候，旁边就有这个什么有一些美国的这个八卦杂志就会写这个Brad Pitt 是不是跟他太太离婚了，他有证据说他要跟他太太秘密离婚，或者是某一个什么公主某一个王子跟谁又怎么样怎么样，而且喜欢写这些八卦新闻。如果有一个八卦新闻他写，这是假设的不是真的，英国王子本来是 Charles， 那么他生的儿子现在比较大家注意的是他的大儿子叫威廉。假设今天有个八卦新闻写说英国王子威廉他晚上偷偷出去到了一个修道院跟一个修女私会的话，这个可能会上一个那个八卦新闻的头条，然后他再去找这个修女，这个修女是这个威廉王子的高中女朋友，然后有一天他又把这个高中女朋友的这个已经变成修女说这个修女又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把很多事情联想在一起，可能就有很多人把这联想在一起，说这里头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隐形，这是关于可能是这个王子跟这个修女之间的一个不能公开的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说到天使加百列来拜访玛利亚，那么说到有一个将要降生的婴孩要来做这个世界的主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种属世的一种思想跟观念就套进来，说这个不太可能，这个不太可能， maybe 耶稣是一个私生子，或者是不知道来路不明，但是呢圣经是这样写的，不好意思把它写出来，就把一些这个我们世俗的一种观念就把它加进去了。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很重要的提到了玛利亚怀耶稣是在他没有任何的性的关系之前，虽然很多人到今天无法真正的相信，因为我们对于人能不能够有一个新的孩子，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跟观念头觉得这个太清楚了，必须要有一个精子一个卵子，有一个 X 染色体有个 Y 染色体，它结合了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受精卵，然后才能够发展成人。那么当时的人可能没有这样想，当时人虽然没有这些什么 X 染色体 Y 染色体，古代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他们的想法也知道，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社会上是很有争议的，可能他们想要掩饰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问题，或者是道德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一定要把耶稣的降生说成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到底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意义有什么重要的地方？难道上帝如果要成就一个弥赛亚，他没有其他方法吗？没有其他比较光明正大体面的方法吗？那我想让我们要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里头，大家都知道神起初的创造，创造六天，那么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又造了人，后来有了男人以后造了女人，那么到了第三章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就是那个蛇引诱了夏娃，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夏娃又给了亚当吃。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那里头有讲到，就是说那个人就是亚当，他吃了以后他跟神说，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第三章十三节，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到十四节，耶和华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特别是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这个圣经，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讲到这段话，又是仇，又伤来伤去。但你知道吗，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这个圣经，这段圣经在我们整卷圣经当中非常重要，这一节圣经称为福音的原型，叫做 prototype of the evangelism。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福音的一个原型的话，福音的源头，福音最重要的核心是从这一节圣经当中引申出来的，这是福音的原型。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段圣经是这么重要呢？原来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全地受造了以后，全地本来都应该受到祝福，而且神说看他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那么到了造人的形象的时候，他还说这个是甚好的，然后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于是上帝就安息。 那么在第三章里头，这个突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很彻底的一个转折。在这里有一个蛇出现了，这个蛇是撒旦的代理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七天里头蛇到底哪一天创造，他没有讲，但是突然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出现，可能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那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从这个圣经里头知道。但是蛇的出现，蛇出现他成为撒旦的代理人，那么他诱惑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可离开了上帝跟亚当夏娃立约，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要顺服上帝，在那里要安居乐业，要生养众多，要遍理这地，要治理全地。这个神和亚当所立的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一个工作的盟约。那很不幸的，亚当和夏娃面对了这个蛇的引诱的时候，他就失败了，他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引诱。但是这件事情在第十四节，也就是这整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在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神就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到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要肚子行走，从终身吃土。那么到第十五节，我们刚刚读了很多次，说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这段圣经就讲到了说神的一个介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本来是上帝跟亚当的一个盟约，那么撒旦的代理人蛇出现了，把这个盟约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呢，他们变成跟撒旦成了一个新的合约。这个合约就是蛇对女人说，你大概不一定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吃的日子就眼睛就明亮，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知道你的善恶，而且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要让你吃。你有很多的知识就会进来，你可以像上帝一样眼睛明亮。所以这个话呢，怎么样去把本来神跟亚当夏娃所立的约破坏掉呢？原来他就把一种怀疑不信任或者是嫉妒的心放在人的心里头，让人本来相信神的现在相信了蛇的这个撒旦的话，让他相信蛇的话比较真实。你知道他们当时这个立约没有像我们现在去找两本，我们现在跟买房子或重要的东西，你去买一个车子也是，他可能要你算一个这个 purchase agreement， 然后你算了一下，然后两份你这边算的，他买卖的人都要算，租房子也要，买房子也要，这个是签合约。可是你知道神跟人立约，还有这个立约以后被撒旦破坏掉，那么人跟撒旦的立约是不用签的。为什么不用签呢？当他接受那个撒旦的话的时候，那个约就已经成立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不是很难明白。如果有一个先生跟太太，他本来是有一个婚约的，那么这个先生万一遇到一个小三，跟这个小三有了一个不正当的这个婚外情的话，当这个先生跟这个小三有个婚外情的时候，他跟原来这个太太的婚约因为他的不忠实，这个婚约那个盟约就被他破坏掉。当他们有那个不正当的性关系的时候，他这个盟约就被他破坏掉，不需要签约的。所以呢，在这个本来上帝的一个关系跟人的一个关系当中呢，被撒旦破坏了。那么既然撒旦要破坏了，神就说，我告诉你撒旦，你不要以为你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处理，我告诉你在14节里头我有办法处理你。我怎么处理你呢？他说，看啊，我要用仇恨来取代你现在跟人类所建立起来这个友谊。本来你用欺骗的手段跟人类建立起来这个友谊， 我现在用仇恨让你们这个友谊啊破坏掉。所以在这个14节里头，他就说到了，我让你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甚，然后你要终身吃土，用肚子行走。那到第15节，我要让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因为你开始引诱女人，我以后要让你和女人为仇。后面这句话更重要，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也因为这句话，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位女人的后裔是谁呢？那么这位女人又是谁呢？原来在原来的圣经当中，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中，这样的一个故事原来是一个以后的一个投影。也就是说，后来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成就这件事情，要成就把撒旦跟人的原来透过创世纪第三章所建立起来这个约把它打掉。那么这个打掉是透过女人的后裔来完成的。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她尽管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压迫，但终究这个女人的后裔会胜过蛇的那位后裔，她会得到完全的胜利。那么这件事情是确定，而且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条件，它是一定要成就的。各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叫做以马内利必定降临。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记得那首诗歌的调子，那个调子就是在唱以马内利必定降临，以马内利必定降临。这个以马内利为什么必定降临？因为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段圣经，他讲到女人的这个后裔，这位后裔是要透过女人，那么透过他的死，耶稣基督战胜了罪恶、撒旦和死亡，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没有带任何的条件，神亲自来找人，他亲自的把这样一个是撒旦的后裔和女人后裔必须要为仇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上帝说，你破坏掉我跟人的一个关系，我不会让这件事情让你就这样善罢甘休。神说，我一定要介入，而且我要让后面这件事情，也就是女人的后裔来和你征战这件事情，我要让它成就。神使这个应许立下来，不是人可以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应许呢，就为人和神后面重新立约成一个恩典之约，使人之后有跟神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救恩，成了一个基础。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所问的，为什么耶稣必须要从童女所生，就是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可是呢，你会问说，那女人的后裔，好啊，可是难道就一定要是童女吗？为什么一定要是童女呢？难道不能是正常的女人的后裔吗？难道就不能够是，假设你还是选约瑟和玛利亚，那么约瑟和玛利亚既然是一个义人，你就让约瑟和玛利亚同房，正正当当的把玛利亚娶进来，然后生了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耶稣基督呢来成就这件事情，难道不行吗？既然你讲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也可以是由这样来完成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圣灵在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这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就是那位夏娃之后所要来的人，就是第一个女人是夏娃，那么后面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顺服的女人。那么亚当他失败了，那么后来那位真正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但这里圣灵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因为他是使玛利亚受孕的。那么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呢？原来这件事情圣灵感孕就排除了 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没有男人的参与。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说，你要怀孕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三十节也告诉玛利亚，你不要怕，因为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披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你看到那个和合本圣经，它有个括号，这个括号说，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所生的要称为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因为圣灵是那个启动这件事情的人，那么他使这位永恒的道成肉身的这个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能够进入这个世界。那么圣灵降在玛利亚的身上，要生的必称为圣。那么这个称为圣呢，就有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他没有罪的传递。因为从亚当和夏娃之后所生的每一个后代，都带着那个罪的罪性带出来。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本来应该叫是该隐，该隐本来也是他的父母亲对他有很大的期望，他不应该有其他的这个罪的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该隐，他在创世纪里头就看见这个第一个生的孩子，他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人类从亚当夏娃所继承下来的人，不管是男人女人，就带着那个罪性，那么这个罪的传递一直传到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虽然是一个义人，但是他们身上还是有罪的一个传递。那么如果是这位将来必要成就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从人男人和女人所结合的话，那么他就有罪的传递。但是他从圣灵所传递的，那么他就是完全没有罪。那么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有罪的，他就不能代替无罪的。那我们对这个圣经当中这个救恩的一个理解，就是当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感孕，那么他的所承受的这个生命就是无罪的，他可以代替我们这有罪的人。那圣灵透过这样一个圣灵感应，也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圣灵的能力。那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当中，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就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就讲到，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我们很清楚说，必要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是由上帝所拟定出来清清楚楚的一个应许和计划。好了，我们知道他需要是从女人的后裔，我们也知道说他是必须要从童女怀孕出来。那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不需要道成肉身，或者是说耶稣基督有没有其他方式来到这个世上？譬如说他可不可能，譬如说29岁的时候他不需要在这世上活了29年，他29岁的时候突然从天上降下来，有一个人，可不可能这样子？他一定要变成人的样子吗？先活了29年然后后面再活那个3年半，有没有可能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头描述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很清楚的把耶稣的这个家谱，清楚的记载，他是继承了大卫的这个家族，所以他要成为从大卫以下一个王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位君王，必须要是从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那么有人说，耶稣可不可能，如果他不成这样的话，那他就没有这个人的一个人性，所以必须要这样。可是耶稣另外一方面，他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在变成人的时候，在那个圣父要给他受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施洗约翰，他去找施洗约翰说，我当尽诸般的义到你这边来施洗，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就在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呢，很奇妙的神的神性就进入了耶稣基督里头。那么这样也不行，两种都不行，因为这两种情形都影响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按照旧约的应许，而且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了，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很真实的用一个神的模式神的方式来到人间。那么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他必须要这样做，而且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救恩。那问题是，我刚问到一个问题，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圣诞节到底有什么期待？如果耶稣基督他成为人，他又有神性又有人性，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而且呢使我们重新可以跟上帝有这个约，那我们到底对他需要什么样期待？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说到，我对于即便我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我对他来到这个世上我没有太大的期待。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段经文当中，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三段经文有六个义人？哪六个义人？西面，还有女先知亚拿，还有约瑟跟玛利亚。那么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前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撒加利亚，还有他的太太叫做以利沙伯啊。那么一共有六个人，这六个人都是义人，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当中，这六个义人对上帝都有一个期待，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有不一样的期待。那么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是谁呢？他们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圣经讲到撒加利亚说他是第六节，他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的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撒加利亚是一个义人，他在不只是他，他太太也是。那么圣经是这样描述他们，他不只是遵行主的一切诫令和礼仪，没有指责，他其实对上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就是他知道神后来要在他们家行一些不可能被期待的事情，英文叫做 expecting the unexpected， 就是期待神的作为临到他家，而且透过他家去做其他的事情。同样的，你如果注意到西面和女先知亚拿，西面这个人在圣经里头，圣经给他的描述是，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是圣经对西面这个人的一个描述。那么对亚拿的描述是说，这个人是84岁，他没有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们对上帝都有一个期盼，他们有一个期盼就是expecting the unexpected， 他们期待上帝那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一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完成。所以西面他期盼那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可来到，因为在他们之前几百年神没有任何的话语透过先知，而且神的以色列这个安慰者什么时候要来到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一直素常的一直在盼望，他从来没有停止这个盼望，他素常一直在盼望，而且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立的基督。这是心愿的一个期望。女先知亚拿也有个期望， 他虽然寡居了这么久，但是他留在圣殿里头，他昼夜祈祷，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神回应他，就是让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外邦人将来也要得着那救恩的荣耀。这一位耶稣基督让西面和女先知亚拿都看见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期盼。如果你看到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也有期盼。约瑟圣经在这个19节他说到，他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这是我们刚读到马太福音，想要暗暗羞了他。但是当他听见了圣灵跟他说的话，梦中显现以后，他就不怕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知道神透过他，而且娶了玛利亚过来以后，要完成上帝的一个救恩。那么玛利亚也有一个期盼，期盼什么？玛利亚的期盼就是刚刚我们在读到第一章的第26节到38节的时候，玛利亚也有期盼。玛利亚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玛利亚也有个期盼，他期盼神的话在他身上可以成就。我不晓得各位对于圣诞节你有没有什么期盼，我们有没有期盼？有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期盼的事情非常的实际，我们中国人都很实际。我期盼这个讲道赶快结束，等一下可以去吃午餐。我不要期盼太多，我期盼我今天可能下午有一件事情可以解决，我期盼我明天公司有一个 project 一个问题，明天如果我可以想出解决那个bug， 可以把那个 bug 解决掉，这就是我的期盼。我没有期盼太久，或许期盼一个星期后可以有个期盼去 vacation， 或者期盼稍微再短一点，下个月可以去看爸爸妈妈，或者期盼一些些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是很实际的事情。但是说到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没有说出来一个神学思想，就是这些上帝所说的事情，其实有没有来，其实对我关系没有很大。还有耶稣说他要再来，他会不会再来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至少我们活了这几十年，耶稣很多人说世界末日哪一天来了，也没有来。耶稣说再来，2000年过去了他也都没有来。所以你说要对上帝的作为有什么期盼或什么样盼望，其实我们的期盼都非常的少，或者是只 focus 在我们现在今天下一个钟头，或者是以后几个月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期盼？我们很少。最近我在读到以西结书第12章22节到25节的时候，这段圣经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以西结书第12章22节到25节那么这段圣经是这样说，你不用翻，我来为大家读。他是这么说，他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延迟，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需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异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透过以西结这段圣经在12章22节到25节哈，当时以色列人就有一个俗语，这个俗语就是他们流传在他们当中的一个话，说日子一定延迟，一切的异象都会落空，也就是说上帝所说的话一定会延迟。 我不晓得各位对这个等待飞机，我每次等待飞机我一定是知道说，他说9点50要 boarding， 从来没有9点50正常 boarding， 都一定会延迟10分钟延迟15分钟。然后你说那个飞机要 take off， 我看从来没有那个很准时 take off， 都是 delay 10分钟 delay 半小时 delay 一个小时。我们对上帝的话会不会都这样想？以色列人就这样想，在以西结的时候他们被掳了，所以他们说上帝一切的所说的意象都会落空，而且日子一定延迟，上帝说的不一定会实现了。这样说上帝有什么实现吗？我们最好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就是我们很多福音派教会避免太多的这个很激烈的去跟神要东西的一个后来一个 setback， 我们不要太激烈的去跟神要，免得落入这个成功神学，每次都要跟神说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成就，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对的态度。我们应该说，神若你这个怜悯，你的慈爱够的话，你让这个事成就，急或不然，那我也可以接受，好像这是对的神学。但是通常当你说急或不然我也可以接受的时候，就说算了吧，其实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神大概不会成就，所以我就先接受神大概不会成就这样一个应许。这样的一种期待是不是对的？当然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0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他这样说的，你可不用翻我来读，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括号实在原文做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21节，在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我们的就是神。哥林多后书一章20节21节讲到这段，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其实他这个翻译可能翻得不太好，如果你去看到英文的圣经的话，不管是 ESV NIV， 它是事实上它英文是说 For all the promise of God find their yes in him, that is why it is through him we utter our amen to God for his glory。 我们新英文的圣经翻得比较好，就是说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使神借着我们得荣耀。我们有个动作，在基督里头所有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头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 It's yes。 然后呢，我们借着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来回应说 yes， 所以我们说 amen。 当我们说 amen 的时候，就是我真的相信，我诚心相信，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是是的，因此上帝借着我们这样来说就得到荣耀了。我不晓得各位你还记得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任何的作为吗？神在你身上有没有任何一个神迹奇事？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我身上我常常去想，我身上有很多，或许各位也有很多，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到美国来都是一个奇迹。很多人说他要到美国来要签，光要签证签个 visa 都很不容易，能够通过这个签证到美国来就是一个奇迹。那么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我这个圣经其实很旧了，我带了两本圣经，这本圣经是我1991年在费城买的。那么这个圣经常常让我去提醒上帝的一个恩典。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他透过这个神迹告诉我说上帝是实在，而且他听祷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1991年我拿到这个圣经，我就常常用，所以这圣经有点破破了。后来我1995年回到台湾，带着这个 Michelle， 那个时候还很小，那跟旅行回到台湾。那我每次去做礼拜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台北的石牌信友堂去做礼拜，我就坐那个 taxi。坐 taxi 去的时候呢，我就带着他，然后就带着这个小孩，然后旅行可能要背的什么牛奶袋啊什么这些的，然 然后我就把这个圣经忘了放在那个 taxi 的后座，然后我们下了车之后门一关，这个圣经就留在那个 taxi 里面。其实圣经是因为我在费城买的，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它，而且我觉得有个意义。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掉了这个圣经，我心里好难过，神啊，你可不可以让我找回来这个圣经。我做了这个祷告，但是隔了一年都没有找到。你想看 在 taxi 你打去什么景广电台去找一本圣经大概也找不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我跟他的祷告。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隔了两年以后，我都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买了新的圣经。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他们说你是钟先生吗？我说我是，我这圣经后面有写我的名字。他说我要还你一样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他说我要还你一个圣经。我说你找到那个圣经？他说好，我刚跟你约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约在这个台北的万华西门町的一个麦当劳。长话短说，这个孩子呢是一个高中生，他来见我的时候拄一个拐杖一跛一跛的走过来，他跟我说有人送我这本圣经，我拿到这本圣经以后就开始很倒霉，然后呢就做任何事情都不对，然后我后来打球呢，我是这个学校的棒球队，后来我打球的时候竟然又摔断了腿，然后我不晓得什么事情，有人就跟我说一定是这本圣经搞鬼的，然后呢我要把这个圣经的人找到还你，从此我的厄运才可以这个消除。我说那你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透过我的叔叔是警察八号分机找到你的名字，后来他们怎么样联络到你的电话，我找到你，现在赶快把这点圣经还你，希望我的这个腿以后就可以好起来。后来我那个圣诞节，刚好是圣诞节，我邀他到教会来，把福音传给他，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你有很多恩典数算不尽。我每次看到我女儿女秀的时候，我就想她是一个神迹，因为她要生的时候女性的那个羊水已经破掉了，破掉了24个小时了，所以我们进了医院的时候羊水都破了24小时了，可是她就没有不能生出来，没有那个动静这样。后来医生就给她打催生，打催生以后还是没有动静，所以医生就回家了，可是已经过了24个小时了，我就在医院等。等到所有医生都走了，10点过去了，12点了，1点、2点，所有医生都走了，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在那里。突然间女婿要生了。然后他要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医生，只有一个不是实习医生的一个医学院的非常刚进去医学院，他在那边帮忙好像收集一些资料，那个一个孩子。他跟我我说你可不可以赶快叫医生，是女性说她已经要生出来了。我跟那个孩子把米秀从那个肚子里头把她拉出来，所以我看到那个我第一眼看到米秀的时候她是不会讲话，就是一个这么小的我还知道要转一个头然后才能拉出来。我知道那个生命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奇迹，因为她可能就没有命了，但是神在那一刻里头他实现了一个神迹，就是让这个孩子可以活下来。等他活下来以后呢，经过了大概20分钟所有的医生才到，才来做后面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因为神在我们身上都做了很多的作为，只是你今天还期待神在你身上有新的作为吗？你曾经记得这些事情吗？你还记得这些事情吗？你期待神要给你新的作为吗？神是一个全能的真神，在他手中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情，他可以移动山，他可以使太阳止息，他可以使人病得医治。可是当我们接受了一项又一项的神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忘记了说这位神他事实上今天还在继续做这些事情，只是我们是不是对他已经没有期待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认真的回想一下，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次给我们的这些奇妙的作为，重新的都再示范一次，以至于我们可以期待神在我们身上有新的作为。你愿意跟神每天有这样祷告吗？神啊，情愿照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后半段有一段是玛利亚的尊主颂，这尊主颂里头，他第一就说到，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的心尊主为大。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愿意上帝要成就的这些事情，上帝要成就很多的事情，他要使这个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万代，他要用膀臂施展大能，要使那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就让他赶散，他要使那有权位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要成就很多的事情，他使瞎眼得看见，使瘸腿能行走。各位，你有没有祷告说上帝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透过你，透过你使瞎眼得看见，透过你使瘸腿能行走，透过你使那饥饿的可以得饱足，透过你使那个贫穷的可以得富足。你是不是愿意每一天跟神来做这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神的应许、神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成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降生使我们得以与你重新和好。主耶稣，谢谢你，因为这是主你所要完成在创世以前你定义要完成的计划和应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世上，你透过玛利亚童贞女怀孕来到这世上，所成就这一切事情，叫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你的人，我们依然存着这个感恩和盼望，盼望主情愿照你的话来成就，愿主你在这世上所要成就的一切事情，透过我们在今天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依然可以来做。谢谢主，愿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唱。